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主持了乌克兰首届国防工业论坛，旨在透过与西方制造商合作开发国内国防工业，以便乌克兰能够制造自己的武器。来自30多个国家的武器生产商出席了并讨论如何与乌克兰合作，在乌克兰不断遭受俄罗斯军炸情况之下，在乌克兰制造和维修武器。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讲中将首届国防工业论坛描述为极其成功，反映出武器生产商有兴趣和乌克兰合作生产武器，以及真正保卫任何自由国家所需的一切。他说，泽连斯基说他希望将乌克兰变成军事中心，我国将成为世界武器和防御系统的主要生产国之一，这个不再只是一个雄心或一个前景，而是一种已经实现的潜力。他说，乌克兰正处于防守马拉松的阶段，非常重要，关键是不要退缩，每日都需要来自前线的结果。泽连斯基对来自250多间西方武器生产商的代表是这样说的，他表示防空和排雷是他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亦都致力提高国内飞弹、无人机和火炮弹药的生产。一些高层表示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产量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乌克兰官员亦都将国内国防生产的发展视为他经济动力，去年该国经济因战争而萎缩了约三分之一。初步出口民意调查显示，斯洛伐克自由党进步斯洛伐克星期六在议会选举中领先，这个可能会阻止前左翼总理罗伯特菲佛在承诺结束针对邻国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后让该党重新掌权。有电视台的出口民意调查显示，进步斯洛伐克赢得到 23.5% 的选票，领先三届总理菲科领导的政党约 21.9% 的选票。 Median 机构为公共广播公司 RTVS 进行的第二次出口民意调查显示，在这个拥有550万人口的国家当中，自由党赢得到 19.97% 的选票，领先过非科政党的 19.09%。 PS 党主张维持斯洛伐克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可能在欧盟内部使到欧盟更加灵活，绿色政策和 LGBTQ 权利等议题上遵循自由主义路线。由非科及其领导的SMERSSD 党领导的政府将会意味着斯洛伐克将会同匈牙利一起去挑战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共识，就像欧盟希望保持团结反对俄罗斯入侵一样。医院产科关闭的新闻这个星期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社交媒体的头号热搜话题，并引发了对原因、未来以及可不可生仔的个人选择的讨论。话题在24个钟头之内被观看了2亿多次，但很快这个话题就根据相关中国法律和政策从微博上被删除了。下一步会怎样？幼儿园关闭、小学关闭、中学关闭，对多米诺效应的担忧立即出现在微博上。澎湃新闻说，江苏、广西和广东省的医院似乎都对产科关闭给予同样的回答，即確保孕婦和新生嬰兒的健康與安全。但這個解釋遭到質疑，社交媒體用戶問他們是什麼時候能夠講得清楚一點呢？群組討論張貼一個訊息就說，幾年前每年出生大約1700萬嬰兒，但去年極大下降到去大約900萬，一半的產科關閉就合理的了，因此一半的幼兒園將會關閉，然後就很多小學、中學和大學都關門。这个星期对年轻夫妇不要生仔的讨论包括了不确定的就业前景、高生活费用、政府对婴儿生产等生活其他方面的严格控制，反映了近年来公众表达的情绪。中国去年出生率是负数，中国上一次出现负出生率是在1960年代大饥荒时期，然后就是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两个似乎不相识的网民的近似贴文在微博上被将近3亿人点赞，他们的信息很简单，如果国家没有新婴儿 國家是否能夠應該為所有的費用去負責呢？如果它是一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樣請尊重個人對此的選擇。
中國正值國慶日期間，官方並未有舉辦大型慶祝活動，但在9月28日舉行的國慶酒會還是值得一提的重要活動。這個並不是因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而是這個活動好似中國民間在中秋節全家團圓一樣，為中共高級官員提供一個集體亮相的機會，使到外界能夠藉此求證一下很多外界傳言的可靠性。外界在招待會的餐台上並未找到失去聯絡很久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和前外交部長秦剛的身影，目前並未有看到有關李尚福撤職的消息，因此他依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部長兼國務委員。秦剛的外長職務已經在7月被免去，所以名義上他仍是中國五名國務委員之一。他們的缺席本身證明了這兩個人確實出了事，而且還未有得到組織上的最後處理。就在國慶招待會的前一日，中共政治局舉行集體學習，有心者發現李尚福和秦剛都未有現身。按照中共慣例，這樣的會議是要求國務委員列席的。外國投資者拋售中國企業股票的趨勢在剛過去的第三季明顯加強。日經亞洲星期六9月30日說，外國投資者透過連接上交所和港交所的滬港通拋售的中國企業股票金額高達801億元人民幣，約值109億美元。這個是滬港通在2014年開通以來季度拋售淨值的最高紀錄，一個現象都得到了一些國際金融傳媒和機構的認同的。倫敦金融時報本月初報道，相關統計顯示8月份外國投資者淨賣出中國股票價值約900億元人民幣，約124億美元。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在9月中旬報告說，投資者在8月拋售了120億美元的中國股票，創了單月份的新紀錄。日經亞洲指出，促使到外國投資者持續拋售中國股票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宏觀經濟前景黯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说，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中共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制服美国，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而同时有专家学者就指出，与中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对美国社会构成多重风险，地方城市应该避免为中共政权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和政策背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的问题。鲁比奥表示，因为我们从来未有遇过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些的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源，而且是他们影响力如此复杂。他还说，我们知道必须要思考政府在哪一个方面必须要努力，但是这个不单是政府的问题，这个有关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他们如何试图影响我们在美国的政策。鲁比奥补充说，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将我们制服，让我们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从内部而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被视为是国会当中最时常针对中国议题提出担忧以及发声的声援，他亦都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试图推动美国政策采取对北京更加强硬的立场。鲁比奥紧接着在听证会上面点出了产学界都已经是深受中国渗透影响而自动成为了北京在美国的发言人。鲁比奥表示，美国的华尔街、媒体圈、娱乐圈、学术界以及是体育界，甚至地方政府的层面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鲁比奥担忧的是说，他们明白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他们必须要让这个市场是的准入者开心，所以几十年来金融界他们到国会来到白宫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帮忙讲的说话。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席沃納參議員呼應魯比奧的講法，亦都對中國多年來在全球影響力的耕耘行動感到憂心。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沃納說，對抗這種行為特別困難，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活動不屬於典型的非法活動類別。游說、人與人的交流、公開宣傳、貿易協議，所有政府都在從事這些活動。玉立仲表示，中國不同的就是坦白講，是他們的規模以及他們為了推進這些目標所使用的資源、方法以及組織，以及經常出現的混淆情況掩蓋了這些努力和中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玉立強調，在中國的影響以及脅迫活動當中，他們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認為是對美國政策制定過程當中有影響力的人的身上，包括商業精英、市長、記者，甚至是智庫學者。根據2022年一份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評估的報告，中國正在增加他們對外惡意影響活動，利用人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提升中國的形象，破壞民主制度。魯比奧在聽證會上提到，中國投入大量的資源以及是投資，採取各種方法在各種議題上影響美國社會的討論風向，這一點已經是體現在有關美國是否應該在發生衝突的時候保護台灣的議題。大家都對台灣感到擔憂，這種情況是很合理。魯比奧表示，這個是他們正在製造以及設立的敘事論述，他們在我們的學校以及廣泛的社會當中所採用的講法是，當有一日發生台灣衝突的時候，有些人會問第一件事就是，為何美國人要為了保護地球的另一邊，在中國海岸的一個小島而犧牲。我知道這個是很差，我們應該要譴責，但是我們應該要為那些是而戰，這個值得付出金錢和鮮血來犧牲嗎？他說，這個是他們已經建立的敘事基礎，他們不是對坐在這一處的人這樣做，他們正在對那些有一日會坐在這一處的人是這樣做，或者對那些有一日會為我們服務的人，會寫下這些事情的人，以及會對這件事發表評論的專家是這樣做，這些都是值得更多關注的事情。出席作證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台灣事務高級顧問傅克在聽證會上作證的時候表示，研究發現美國面臨來自北京高度媒體影響的努力，事實上僅次於台灣，這個反映出他正在部署的龐大戰術庫。沃納參議員提到，中國近來加大了他們在美國各州以及地方層面的影響力度，同時利用外國投資以及商業機會作為籌碼，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並且減少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蘭克福德在聽證會結束前提問出席作證的專家，中國正積極追求與美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這個對美國社區構成的實際威脅是如何？出席作證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以及是中國現代史學者譚安在聽證會上回應說，與中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將會構成很多的風險。譚安表示，首先這個削弱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國想很多這樣的姊妹城市協議裏面主張和移民美國對台灣政策是些什麼，同埋或者是些什麼，或者還有其他地方亦都是，但是這些外交政策是聯邦政府的特權。譚安進一步表示，更重要的就是美國各個社區都有來自台灣、西藏以及是新疆和其他很多地方的移民，在地方政府的合作文件當中置入支持中國有關領土以及種族政策的言語，對這些移民來講是種侮辱。譚安表示，這個亦都令到他們感到不安全，因為他們的社區突然同一個他們曾經是經歷過壓迫的政府結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一華華盛頓報導。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领域在新学年一开始就是出现了一场关于学术界安全和自由的激烈的讨论，而这一场讨论的导火线，他是一位来自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最近在西澳大利亚州被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警方扣押设备并且受到盘查的事件。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这场讨论到涉及的话题包括澳洲很多大学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不是真正的学术机构，是否会影响澳洲学术界自由公正的价值观念，以及澳洲的大学是否有能力评估和管理一些潜在住的风险，尤其是安全机构对中国学者进行盘查是否会阻碍澳中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澳洲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密尔顿在谈到中国学者在澳洲受到盘查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学者来到澳洲并且按规矩办事，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他们会发现这处有一个温暖而支持他们的环境，如果他们来到澳洲从事干涉澳洲事务或者间谍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不过澳洲的中国问题学者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对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骚扰非常之令人担忧。至于这个是否会损害澳中两国向人民以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目前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公平的破坏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在谈到澳洲学者去中国是否会受到中国当局盘查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洲学者在入境中国前通常都要经过筛选，以防止那些发表过和中国共产党路线相左观点的学者进入中国，因此获准入境中国的学者可能不需要害怕。墨尔本拉筹帕大学拉筹帕亚洲中心主任斯特拉廷教授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学者被盘查确实是有可能阻碍澳中学术交流，这个可能会影响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和澳洲技术以及是培训部部长奥康纳在8月份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时候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他紧接着说，相比于这位中国学者受到盘查，大家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女教授达吾提被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秘密判处终身监禁，而好像达吾提教授一样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学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更加应该关心那些被独裁极权政府无辜关押的学者几时可以获得自由。前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人员陈用林先生认为，在西澳洲对中国学者盘查的事情是很正常。他说中国在澳洲这一处的间谍网络是很庞大，有些是临时来的，有些是长期在澳大利亚，有些可能已经是进入了澳洲的国籍。中国用这种的人为方式来搜集情报的事情是很平常，如果没有证据，澳洲安全部门以及联邦警察不可能对一个人采取如此类似的行动。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影响以及干预的行为已经在欧美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论是政府议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汉密尔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现时的情况是有所变化，政府要求各个大学都必须要报告任何可疑的外国干预行为，这个亦都说明了澳洲有关当局现时似乎开始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的行径。在谈到澳洲学术自由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澳洲人珍视自由、平等以及是法制，而中国政府重视阶级专政以及是等级制度，实施的是党治而非法治。为了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共同利益，澳洲和中国同意尊重并且是各自对方所宣称的价值观。20年来，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通过这个非正式契约来维持，该个契约非常之适合矿工、农民、投资者、律师、建筑师、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从事商品系服务贸易的商人。不过同矿业或者农业不同，大学处理的是价值观，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学术自由。澳洲大学在它的章程当中声称维护学术自由， 并且在日常实践当中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党国的武器，中国政府公开敌视学术自由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讲，中国的大学不会明确说明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批判性探究的承诺。当澳洲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伙伴为了互惠互利而共同签署协议的时候，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轻视。如果为了得到资金注入而将价值观抛向一边，这样澳洲大学就等于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使到自己的声誉面临着风险。杰拉茨菲尔德指出，近十年澳洲大学公司化所带来的对学术自由的挑战应该是引起了更多学界人士的关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副校长以及校长将市场原则应用于大学管理，扩大行政预算，并且引入商业友好型的政策。他们将优先的事项纳入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临时劳动力，并且促进了个别学者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以及学者之间对地位的竞争。为了取悦金主，放弃或者掩盖一些价值观念，这个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了中共如此大规模持久性地渗透民主国家的目的，主要是秉承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总结的三大法宝，一就是统一战线，二武装斗争，三就是党的建设。冯崇义表示，这三方面在共产党的框架里面是有同等的地位，自从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断向其他的国家阵营发展他的代理人，派遣他的人做统战，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去联合所有力量去打击主要敌人，去分化对方，争取同盟，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巩固政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他长期的专政。冯崇义教授指出，在学术界作用更大的就是本地已经是在体制里面主流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那些列华人，中共是用跨国民族主义将他们发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机构就是由中国司令馆直接资助建立起来，比如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将一些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院长全部搜罗入去，是专门为了统战而建立。华人学者协会、澳华科技协会、澳华工程师协会，这些学会都通过组织他们的人马班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夺权，这些机构都掌握在中共手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名义上是合作交流，其实就是将这一处的最先进的科技，包括澳洲和美国、欧洲合作的项目，都通过以及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他们转入去中国。还有学界的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都变成主动的中共政权的代理人，在不同的场合为中国政府讲说话，为中国政府制造舆论，这个是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战除了是在商界、媒体、政界之外，在学界显得是更深，范围相当之广泛。陈庸林表示，澳洲大学和实验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高科技的加速器，亦是孵化器，同时澳洲是中国摄取欧美高科技技术的便利之地。他表示，因为欧美澳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共享，相比于直接去欧美摄取高科技的技术，在澳洲的摄取成本低，安全系数高。为了对付中国的渗透，澳洲政府在2017年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其中包括受外来影响力透明法、外国势力渗透法、选举捐款管理办法，以及澳洲对外关系法，主要是针对澳洲大学以及大公司背着联邦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很多合同协议，其中包括孔子学院签订的协议，还有州政府签订的协议。冯崇义教授认为，2017年澳洲教育领域毫无原则的和中国合作的终结点。他说，澳洲之前是无条件以及和中国接触合作，合作是全方位的，而之后就媒体、社会、政府开始讨论，对一个共产暴政的国家，对中国人权打压如此厉害的一个犯罪集团，为什么要无条件与他合作。 呢種嘅合作對民主自由制度、對澳洲嘅核心價值都造成咗好大嘅衝擊。佢哋嘅統戰網絡延伸到政府、教育部門、媒體部門、實業部門。呢次討論之後，政府同社會有一次大嘅覺醒。而響之後，美國、歐洲亦都制定咗好多類似嘅法律法規。谈到中国在西方学术领域的渗透，很多人会立即看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很多是在民主国家，但是澳洲就有14间。2018年澳洲一些法律颁布之后，孔子学院有所收敛，不再发展，目前是维持现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机构从澳洲的教育体制上面讲，是一个很荒唐的体制，允许由中宣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这样一个机构，行政上的延伸就相当于他们的宣传部门在澳洲的校园。这个本身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是澳洲的教育体制内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双方有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尖锐对立，孔子学院在中国本身就是属于中宣部管理，它是属于宣传教育是一切，是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而是具备宣传功能。大学往往将孔子学院当成为是中国拉关系的一个平台。陈用林先生认同冯崇义教授的观点，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共借此来影响世界，以推广汉语的名义来影响各个国家对汉语以及中国感兴趣的人。孔子学院主要是建立一个网络，通过学习汉语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洗刷中国政府的污名，容忍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甚至是为独裁统治唱赞歌。孔子学院在政治和网络上为中共的统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孔子课堂最近亦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孔子学院主要开设在大专院校，而孔子课堂的目标则是中小学，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代西方世界的人。孔子课堂的特点是投入很少，利用当地学校的教学资源经费进行渗透同中共理念的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输出。另外一个在澳洲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讨论中引起了关注的组织，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陈用林表示，它是一个统战组织，直接受中共驻各国领事馆教育组的领导。中国学联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控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否则返回到中国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就收到过中国五部委联名发的一个要求，让学联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敏感时期学生上街受到不良影响变成反对共产党的人。第二就是利用学生，很多的学生将来会留在当地，学联希望他们将来移民之后为中国作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优良资源，这些学生有些将来是会直接为中国安全部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墨尔本报道。
随着新的学年开始没多久，如何确保年幼的子女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继续成为移居英国香港人父母的关注焦点。一家近年特别针对这个社群而创立的港人中文学校负责人承认，他们在推广粤语教育的时候面对的困难，不单止是在于香港流行文化式微，亦都受制于不同华人组织的背景，是难以有效合作，使到粤语的传承的工作是挑战重重，他们背负的使命都是任重道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伴随着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有十多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下一代落户在英国全国不同的各大中小学中。对这些学生而言，昔日在香港时经常应用的广东话已经在课堂上无可用武之地，他们会否仍然在家里面讲广东话呢？他们会否对广东话，特别是香港式的广东话失去兴趣，以致在长大之后失去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呢？这些危机都是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批有心从事语言教育工作者所担心牵挂的。他们并为此默默耕耘，希望将这个成全工作 一點一點咁樣延續落去。廣廣廣係一間喺呢幾年嚟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背景之下成立嘅粵語教育機構，佢哋集合咗嚟自香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嘅教育界人士，致力用廣東話教授四到十八歲嘅海外兒童及青少年學習中文，並傳揚香港精神、中華文化同當地文化知識。課程包括廣東話嘅中文班、英國嘅大學入學試 GCSE 粵語課程等。呢一間新創建嘅教育機構強調，佢哋深知海外華裔學童被父母強迫學習中文，導致失去興趣並最終放棄嘅負面結果個案比比皆是，所以佢哋強調唔單止從遊戲中學習，更重要嘅係如何提升呢啲喺英語環境中長大學童嘅學習中文動機。廣廣廣創辦人 James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訪問時坦承，好多移英港人父母仲係衝破唔到舊有嘅思維，認為佢哋嘅子女學習中文嘅進度等同量化為識得寫字嘅數目。佢認同環顧美國、加拿大以至澳大利亞等地，中文教育存在多年卻成效不彰，佢嘅主要原因除咗係資源同埋師資匱乏之外，家長量度子女嘅學習進度指標固步自封，亦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海外華人子女學習中文難以有長足嘅進步，相反更會隨住成長而最終徹底放棄。 James 首先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們看到比較多本地的中文學校呢，他們就會比較強調一個傳統的形式的學習的，是的，那直接就引致到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會很快不需要去到中學程度，其實很快已經對學中文覺得沒興趣，就其實嚴格來說他又不是真的只是對學廣東話是沒興趣，是因為可能學習的模式或者學習教學的方法令到他discourage 了他，是的。
廣廣廣推廣的除了是粵語之外，還將香港和英國的元素放入課程中，希望移英港人子女能夠從中多些學習有關香港的知識。他們強調要學習的更加是繁體字，希望能夠將父母所學的盡量傳承給下一代。James 不是太過擔心已經成長的移英青少年，他們的中文根基較為紮實穩固，但是年幼子女的中文斷層危機確實存在的。 James 繼續說，
沒錯，是的，那也都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又好，或者是講一些文化保育的朋友都好，都可能更加希望反而就是從小去幫手嘛，是的，但是彷彿就是最小的那批就是最最遠，即慢慢會遠離廣東話，這個都是比較實在的情況。但是就我們都見到好像剛才講到有些大城市住在大城市的香港人的族群或者家庭呢，其實因為定期真的有聚會，不像在香港那樣，即可能每個禮拜都會見一次面，最少都係啦，咁所以佢哋始終唔可以替代咗佢哋廣東話嗰個使用個情況係會比起香港係減退，呢個一定㗎啦。
華裔學生喺海外學習中文粵語，從來都唔係一個主流嘅選擇。以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為例，除咗帶有中國大陸背景嘅組織喺多區開設嘅中文普通話課程，租用當地中學課堂喺星期日教授簡體字中文之外，亦都有台灣人團體開設雷同的課程。至於教授廣東話的地方，只有在馬里蘭州洛城的粵語文化學校一間。過往十多年，伴隨著這些家長相信中美交流頻繁之下，孔子學院開設的這些普通話課程是必然首選，被認為對他的子女一定有所裨益。但隨著部分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遭受批評、調查和關閉，讓身於海外的華人子女學習中文是否一定需要學習普通話為基礎，對特別是部分移英港人家長而言，這一種固有觀念可能已經遭到動搖。廣廣廣創辦人 James 說，他們這間語言教育機構以廣東話和正體字作招來，協助他們的子女報讀的家長已經講明他們的偏好， 佢承認確實有部分呢啲為咗子女將來而移英嘅家長帶有政治嘅考慮因素，只希望子女能夠學好港式廣東話，學好繁體字，將香港嘅文化傳承落去。呢啲香港人家長對簡體字、對普通話更感到反感，認為冇需要去學習。James繼續話：
有唔少嘅，但係就我哋真係冇做一啲統計，或者官方其實都冇統計係即係個比例係點樣啦。咁我哋可以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有例子就係、是我哋都有啲中文班咧係做 GCSE 嘅課程嘅，係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因為 GCSE 喺呢一邊嘅課程嘅教材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簡體字，係啦。咁咧有陣時老師都冇辦法之下咧，都要有啲內容，或者有陣時咁啱真係有一段文章入邊咧，你知做啲翻譯咧，即係簡體轉到繁體咧，有陣時都真係轉有啲字係轉唔到嘅，係啦。咁咧就有真係有家長咧係直接走過嚟同我哋講話，佢哋唔想要見到呢啲咁嘅即係簡體字會出現。
James 強調，佢哋作為一個語言教育機構，當然唔會，亦都冇必要去深究呢啲家長讓子女報讀嘅心態。佢話：呢啲家長亦都唔會對佢哋表白話係因為某一種政治原因先至會選取報讀佢哋嘅粵語課程。而英港人家長又會否因為經歷咗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之後以及隨後的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導致他們舉家離開香港遷往英國之後，會主觀地將起戶情感反射到去語言學習的選取上呢？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反感，或者是不是認為沒有需要學習？ James 回答說，不能夠否認確有歧視的。
有的，但是不算是一個很主流，即是我們不會十個入面有七八個都很明確咁樣俾到我哋，咁當然本身我哋呢個係一個 biased 嘅 sample 啦，係啦，因為我哋淨係教廣東話同埋正體字即繁體字啦，係啦，咁所以佢埋得嚟嘅係啦，佢其實都已經即係 tick 咗個 size 嘅，係啦，咁當然佢 tick 咗個 size 之餘，佢可能都仲考慮緊邊邊係好玩啲啊，或者邊邊係小朋友真係會吸收得好啲咁。係啊，咁我哋就真係暫時未有呢個能力去到逼單話哦，究竟
其實早於近年 BNO 五加一簽證新政策嘅推出，香港人呢個族群就喺英國開始落地生根。早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英國就推出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為居英權計劃，為50,000個家庭，包括公務員、警察等紀律部隊成員、專業人士等，提供英國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在早於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更有大量的香港新界原居民遠赴英國謀生打工，他們組織家庭，亦都著意為仔女保持一定的粵語溝通能力。港港廣創辦人 James 介紹說，就以香港新界東北的鴨洲和吉澳島為例，當年就有大量的原居民移居英國，他們組織了僑民子弟學校教授中文，是當地中文學校的先驅。不過他承認港港廣在接觸一些傳統的英國中文學校的過程中，他的交流亦都流於表面，未有實質討論合作推廣粵語教育事宜。這個可能在於雙方未有深入的認識，或對方對他們這些新興語言教育機構存在一些誤解而導致的。 James 繼續說，
是的，會的，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是事實啦，是的，那沒有啊，那甚至我們有所知有些即是有些中文學校其實都是受到某些的資助的，係啦，咁而某啲資助就係領事館嗰邊去資助嘅，咁好明顯呢、這個即係可能都會背負住多多少少嘅一啲需要啦，係啦，咁所以喺我哋去接觸嘅時間，當然表面嗰陣就唔會有啲咩好明，即都係為學生出發嘅嚇，係啦，咁但係到背後可能係無論係個課程嘅內容啦，或者是師資團隊啦，係啦，咁呢啲交流上面其實都畢竟唔同環地區都有佢嘅政治同 經濟文化的背景之下而衍生到現在的族群，是的，所以是的，是看似是好像現在都不少華人，但是不覺得很特別的。
由於合作受阻之下，粵語傳承工作對港港港這些新創建的教育團體在當今世代中就顯得困難重重了。港港港解釋，很多香港人的家長不明白粵語在英國的 GCSE 課程中其實與普通話享有同等的地位，並不是次等方言，在考試的過程中考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和語言去應考，他的考試結果和獲取的資歷均沒有差異。正因如此，港港港創辦人 James 亦都指正說，在海外學習中文不會因為學習廣東話而比學習普通話差，兩者沒有高低之分，亦都沒有說哪一個優勝過另一個。在講到粵語教材時，坊間很多評論指教育工作者未能夠與時並進，經常眷戀昔日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電影及歌曲，並以此作為教材。在當下兒英家長的盼望中，子女能夠懂得看和懂得聽這些粵語題材，似乎是共鳴成全的真諦所在。但是 James 承認，這些舊有的香港流行文化早已經式微，對他們的子女毫無關係，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更難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去學習，故此在粵語保育這個議題上缺乏新題材和新元素，確實是一大挑戰難題。 James 繼續舉例說，近年南韓流行文化盛行，或者更早前的日本流行文化亦都會帶動學習他們的語言的風氣，當年粵語流行曲抄襲日本歌曲與歌譜的情況風靡一時，因此粵語在其他華人地區的普及程度亦都隨之提高。但當香港的流行文化早已經黯然失色，學習廣東話失去一個多年的積極誘因，而英港人家長所面對的不單止是子女語言成全的能力議題，當中還牽涉到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價值觀。 James 最後說，儘管不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他們亦都會在課程中講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他強調，粵語的推動工作是不會因為世界局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的。如果將來中西方關係回暖，促使到學習普通話熱潮再度興旺，他們亦都會一如既往地去推動粵語的教育工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80年，卢瑟福·海斯成功嘅结束咗总统任期，佢唔想再做一任。海斯系共和党人，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喺1880年嘅大选中再次得到总统宝座。很多共和党人想提名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为候选人。格兰特离开白宫已经四年了，大众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伤害格兰特政府威望的政治丑闻。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就支持本党强有力的领导人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人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三个人之中犹豫不决。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票。代表不断的投票，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终于在第34轮投票之中，有17名代表将票投给一位经各方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国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好快，谢尔曼和布莱恩亦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加菲尔德，这样加菲尔德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加菲尔德提议来自纽约的切斯特·阿瑟做副总统候选人。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 阿瑟曾经是纽约海关的税收长，但是后来被海斯撤职，所以他的诚信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不过阿瑟得到了一位共和党大佬的支持，所以代表同意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加强党内团结。民主党就推选一位内战英雄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1880年的总统大选没什么吸引人之处，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人不诚实，而共和党人就说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就会使南方的政治势力变得过于强大。当时很多人仍然因为南方挑起内战而憎恨南方，所以希望限制南方各州的力量。有900万人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詹姆斯·加菲尔德获胜，他只是比汉考克多得10000张选票，但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他和汉考克获得的选举人票分别是214张和155张。新总统当选时49岁，曾经担任过17年的国会众议员。他做过老师和大学校长，内战期间是北方军队的将军。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就任美国总统。而在他挑选内阁成员时，共和党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显露的矛盾又马上浮现出来。共和党内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位是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另外一位就是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加菲尔德因为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后者的支持，但是他就因为拒绝提名康克林的支持者为财政部长而得罪了康克林。加菲尔德说他从来未向康克林做过任何许诺，他还提名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对手担任纽约海关的税收长，这个进一步激怒了康克林，因为海关税收长是纽约州最重要的联邦政府职务。康克林不支持总统的提名，他决定在参议院阻挠提名获得通过。他指责总统没有遵守所谓的参议员礼遇惯例，根据这个惯例，在没有和某个州的参议员充分协商之前，总统不能够提名某人担任这个州的联邦政府职务。这个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参议员可以牢牢控制家乡州的联邦政府职位，所以每当这个惯例面临挑战时，都会马上遭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很多参议员对康克林不满，他们不喜欢他那种嚣张的态度，不喜欢他威胁对手的样子，因此很多参议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康克林。几个星期之后，形势明朗化，参议院将通过加菲尔德总统对纽约海关税收长的提名。康克林决定辞职以示抗议，他还打算要求纽约州议院力挺他，重新将他选为国会参议员。但是他还来不及这做，一件大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共和党参议员对加菲尔德总统的挑战，而就在双方的矛盾继续深化之前，加菲尔德总统受到了袭击。1881年7月2日，有一个人在华盛顿火车站冲向加菲尔德总统，拿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加菲尔德的手臂，另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这个刺客叫做查尔斯·盖图，他开枪的时候大叫自己支持康克林的政治集团。 盖图是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刺杀总统的，但是他的话使到很多人怀疑另外有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毕竟副总统切斯特阿瑟亦是康克林的支持者，而一旦加菲尔德去世，阿瑟就会接任总统。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克林、阿瑟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参与了这宗刺杀。大众普遍认为盖图刺杀总统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时总统遇刺使社会局势极为紧张，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加菲尔德是否能够生存。总统被送到白宫，医生设法拿出他后背上的子弹，但是他们未能够找到这一粒子弹。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总统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生不断将医疗器械探入总统后背上的伤口去寻找子弹，这个导致伤口感染，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总统的状况有所好转，他要求将他送到海边疗养。两个月之后，医生警告内阁成员同副总统阿瑟话：总统唔得啦。1881年9月19日，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了。总统的遗体被运回华盛顿，葬礼亦在华盛顿举行。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下葬。直到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医生才找到导致总统死亡的那一粒子弹。其实这粒子弹就在伤口边的几厘米的地方，但是被组织细胞盖起来。这粒子弹本身并不能够要总统的命，但是医生搏命寻找这粒子弹，他们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造成总统全身感染，这个才导致死亡。詹姆士加菲尔德只是做了6个月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第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两次刺杀之间只是隔了6年。开枪刺杀加菲尔德的凶手盖图在华盛顿一个法院受审，被判犯有谋杀罪。同那些谋杀刺杀林肯的人一样，他被处以绞刑。加菲尔德总统的死讯传出的时候，副总统阿瑟正在纽约，他很快叫来一位法官主持他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阿瑟50出头，是跟着下来的4年中他将担任美国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今日呢就要为他们的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Jim 在下个周末就会结婚的了。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that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了，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I-E, knot K-N-O-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 就系结婚嘅意思。咦，好奇怪喎、哦，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Oh, 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来到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想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搵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搵个男朋友㗎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搵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中意佢，你就会认为佢系世界上绝无仅有嘅大美人噶啦。
Li Hua,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睇过 Jim 未婚妻嘅相啦？你话佢 drop dead gorgeous，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佢好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嘅意思系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个未婚妻系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 ！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诶，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哦。诶，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哼，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